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去看了但以理在职场当中的生存智慧。那有朋友就说了，哦，原来其实呢但以理的故事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今天呢星源想跟你聊一个更加扎心的话题，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弟兄基督徒，我们持守信仰不仅没有带来好处，反而呢要面对火窑的烈焰，狮子獠牙，你还会坚持吗？我们继续看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座高60肘宽6肘的金像，传令全国，一听见角笛琵琶等乐器声就俯伏敬拜金像，违者扔在烈火窑中。这道命令像一把尖刀直接刺向了三个犹太青年，他们是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他们呢跟但以理一起被掳入到了宫中，此时正担任巴比伦的总督，手握实权。可是就在所有人都跪地朝拜的时候，他们站着不动。很快告密者就把消息捅到了王的面前，尼布甲尼撒的怒火向他们发作，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侍卫们捆起三人正要扔进火窑时，王亲自喊话，语气里带着最后的通牒，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现在你们若愿俯伏敬拜，就必扔在本国中，若不听从就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面对死亡威胁，三个年轻人的回答堪称信仰史上最震撼的宣言。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使我们所释放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或不然，这四个字里藏着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核心，信仰从来不是交易合同，也不是信了就必蒙拯救的保险箱。我们先来拆解沙德拉三人这句话的分量，他们没有说神一定会救我们，而是用即便、也必、即或不然、绝不这样的句式，他划清了信仰的本质边界。前半句承认神有拯救的能力，这是对神主权的信靠，后半句更加坚定，就算神选择不实行拯救，我们的信仰立场也绝不改变，这是对神本身的委身。这种不以环境改变信仰的态度，其实正是圣经反复强调的真正信仰的特质。这恰恰戳破了很多人对于信仰的功利性的误解，将信仰等同于灾难的豁免权，以为信了神就应该职场顺风顺水，生意一本万利，家庭毫无矛盾。就像是有人刚信主时，总是盼着祷告能让客户主动上门，生病能够立刻痊愈，可一旦遇到裁员、投资失败、家人离世，这些不顺，就立刻会怀疑，神是不是不管我了？甚至呢，干脆放弃信仰。这种心态呢，本质上是把神当成了一个神圣的保险人，以为完成了祷告、聚会等等，哦，交了保护费，神就应该兑现我无灾无难的理赔，是不是这样？其实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信仰呢，从一开始就带着在苦难中持守的基因，他们同属于犹大贝鲁群体， 当犹大国灭亡，圣殿被毁，整个民族都沦为阶下囚的时候呢，他们的信仰没有崩塌，反而在异邦宫廷当中扎根。但以理系列的第一集呢，我们提到过，但以理的一生经历了四朝更迭。可是很少有人注意，他的朋友们呢，也始终在不确定性当中坚守。从宫廷培训时拒绝王膳，坚守饮食洁净的律法，到面对金像时拒绝朝拜，坚守独一神的信仰，再到后来可能经历的种种政治风波，他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避祸福，而是定盘星，即便身处黑暗也不偏离生命的根基。尼布贾尼撒显然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不求回报的信仰，因为呢，在他的认知里，人侍奉神明啊，无非是为了获得庇护跟好处，就像是巴比伦人敬拜马尔杜克神是为了祈求战争胜利，五谷丰登。所以呢，当沙德拉三人拒绝妥协时，他认定这是对自己权威的挑衅，下令把三个人扔进火窑，而且呢，窑烧热比寻常更热七倍。经文当中特别提到啊，那些捆他们的绳子都因为火的热力就烧断了。这个细节我们能够想象，坚固的绳子瞬间烧断，那可见火焰的温度呢，足以瞬间吞噬生命。可是接下来的神迹呢，却让所有人震惊。王见窑中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那我们要强调的是，在当时尼布贾尼撒的理解当中呢，这里边的神子并不是说基督或者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这种新的神学意义，而是更接近像神明的使者或者是神圣的存在这种感觉。而且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也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就是神迹呢，它不是信仰的必然结果，而是神主权的自由选择。沙德拉三个人的勇气呢，不是来自于他知道神会救我们，而是来自就算是神不救，也相信他有理由。这种信心与新约当中雅各的教导一脉相承。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雅各呢，当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因为他自己呢也经历过无数的艰难。作为耶稣的弟弟呢，他曾经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直到亲自看见复活的主才信主。后来呢，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始终在犹太人跟外邦信徒的矛盾当中去斡旋，最终呢被犹太权贵用石头打死。雅各的教导和经历都在告诉我们，试炼是信仰的炼金石。神允许苦难临到，不是要摧毁我们，而是要通过苦难去塑造我们的品格。保罗的生命呢，更是对信仰跟苦难共存的生动诠释。他在书信当中呢自述，受鞭打是过重的，下监是常有的，受劳苦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可他从未因此怀疑神，他的见证与沙德拉三人的极或不然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真正的信仰是神无论是否行神迹，都坚信他的良善与主权。这种不问结果，只问是否合神心意的态度，正是对于信仰保险相论的最有力的反驳。很多弟兄们在职场当中会遇到抉择，老板呢让做一些假账方便逃税，说就这一次又不会出事，合作伙伴呢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抢订单，说成了呢分你一半。我们的犹豫背后往往是在算风险有多大，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可是沙德拉三人的选择呢，告诉我们信仰的抉择从来不是做风险评估，而是立场的坚守。就像是保罗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信仰的本质其实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而不是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如果说火药事件是集体信仰的公开试炼，那么但以理的狮子坑事件呢，就是个体信仰在权力高压下的孤独坚守。这两件事呢，其实好像我们觉得是一起发生的，实际上呢，他们相隔了70年。从巴比伦帝国到波斯帝国，时代在变，掌权者在变，但是信仰跟世俗规则的激烈碰撞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时的这个王呢，也是受了其他人的忽悠，就是说呢，我下了一道令，并且呢盖了章，就是告诉全国的所有人呢，按照规定，你们是不可以随意的去敬拜的。这道禁令的狠毒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精准的击中了但以理的信仰习惯。根据犹太的传统呢，信徒需要每天三次祷告，晨祷、中午、晚祷，而且祷告的时候呢，你要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这是对于神的居所的一个敬拜跟向往。经文里说呢，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回到了自己的居所，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就照常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每一句都是细节。第一，知道禁令盖了玉玺，他不是疏忽大意，而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违背禁令的后果就是死。波斯的律法不可更改，连王都没有办法破例。第二呢，就是回到自己的居所，他没有躲到隐蔽的地窖或者是朋友家中，而是在自己公开的住所去祷告，没有丝毫要隐瞒的意思。第三呢，就是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一种公开宣告，就相当于呢，在宣告我的神不是波斯的神，而是以色列的独一真神。第四，照常一日三次，没有因为禁令就减少祷告次数，改变祷告的姿势，生活信仰丝毫不受外界的威胁影响。新约当中的彼得和约翰也经历过类似的冲突，他们因为传讲耶稣复活的福音被犹太公会逮捕，公会命令他们呢，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面对宗教权贵的威胁，彼得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后来他们再次受到逮捕鞭打，却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约翰和彼得的回应与沙德拉三人的极或不然，但以理的开窗祷告，也形成了非常清晰的一个信仰传承。真正的信仰是神的命令高于人的命令，即便是付出代价也绝不妥协。这种冲突在当代同样普遍，公司强制要求周末加班，那正好呢跟逐日崇拜冲突，客户要求在合同中加入一些灰色条款，不然取消合作，领导呢让做一些擦边球的决策，不然呢就可能被边缘化。那这些时刻呢，我们就面临着关窗妥协还是开窗坚守等等的选择。很多人会选择暂时妥协，然后以后呢再找补。可能一时想不起但以理的照常二字里边其实也藏着真理，就是信仰的不是可伸缩的橡皮筋，而是不可动摇的磐石。如果在小事上妥协呢，在大事上也很难站立得住。回到经文，政敌们很快呢就探得事实，见但以理在神面前祈祷恳求，就立刻跑过去告御状。大流士王心里甚愁啊，因为他一心是想救但以理，给他个台阶下。但是呢，他自己颁布的律法不可更改，这但以理呢样子也不装一装，所以呢他只能无奈地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里边的必救你啊，其实是这个王他自我的安慰，他也不确定神到底会不会在这一次继续实行神迹。毕竟呢，在波斯人的信仰里边，神明呢是保佑顺从王权的人的，所以换作任何人恐怕都会有点后悔，不应该开窗祷告，甚至都会抱怨是，哎呀，你为什么不保守我。但是但以理没有，经文里没有说他慌乱抱怨或者是求饶，因为他的信仰呢从来不是求神让我躲开狮子，而是无论遇到狮子还是平安，都信神的安排。这种接纳结果但不改变立场的态度，其实也是保罗呢在罗马书当中所教导的真理。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保罗这里边清晰地指出了苦难的属灵逻辑。苦难它不是神的惩罚，而是塑造生命的工具。就像是金子要经过熬炼才能去除杂质，而信仰呢，也要经过苦难的试炼才能更加的纯全。我们很多人其实误解了信靠神的含义，以为信靠呢就意味着神会挪去一切的苦难，却忘了圣经当中还有无数神没有立刻挪去苦难的见证。旧约当中的耶利米先知呢，因为传讲耶路撒冷必遭毁灭的预言，被同胞视为叛徒，多次被击打监禁，甚至呢扔进枯井。他在耶利米哀歌当中倾诉自己的痛苦，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责备，又因他的烈怒才受了伤。可即便如此呢，他仍然宣告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利米的经历告诉我们，信靠神的不是没有痛苦，而是在痛苦当中仍然能信靠。这种心理上的韧性呢，其实是我们最缺乏的一种信仰品质，因为我们总想着信仰可以帮助我解决问题，但是呢却忘了信仰更重要的是在帮我解决不了问题的面前不失控。就像是保罗，他曾经为身上的刺三次去求神挪去，神却回答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没有继续抱怨，而是顺服神的安排。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成熟，不是要求神符合我们的期待，而是让自己符合神的旨意。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大流士王呢就急忙往狮子坑那边去，声音里带着颤抖的喊，永生神仆人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坑吗？坑底立刻传来但以理平静的回答，王啊，愿你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儿。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呀，你看神还是救了他，这不就是保险箱吗？你看这种疑问呢，也恰恰暴露了神迹跟信仰关系之间的误解。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神迹是神的恩典，却不是信仰的条件。但以理被拯救是神的主权选择，但圣经当中呢，还有无数神没有施行拯救的圣徒，他们的信仰同样可贵。早期教会的殉道者们，他们在罗马帝国的迫害当中，宁愿被扔进斗兽场喂狮子，也不愿否认耶稣的名。他们没有像但以理那样被神拯救脱离狮子的口，却用生命见证了信仰不是为了逃避苦难，而是为了胜过苦难。正如彼得所说，你们若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些殉道者的血成为了教会的种子，让福音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播。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见证，他们的核心呢，不是神拯救了我们，而是即便神不救，我们也信他。就像是沙特拉三人在火窑前的宣言，重点不在于神能救，而在于即或不然，也不顺从。这才是信仰的本质，信的是神本身，而不是神能带来的好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电影《沉默》就深刻地诠释了这种信仰跟苦难之间的张力。《沉默》讲述了17世纪日本禁教时期，两位葡萄牙传教士偷渡到日本寻找失踪的导师费雷拉神父， 他们在日本亲眼目睹了基督徒遭受的残酷迫害，信徒被浸泡在海水中，日复一日，直到死去，被绑在柱子上，让海浪反复地冲刷身体，直至被处以穴吊之刑，在额头划开伤口，让鲜血慢慢流尽。当传教士们找到费雷拉神父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踏绘，也就是呢，践踏耶稣的像，放弃了信仰。费雷拉告诉他们，在日本，神是沉默的。他亲眼看见无数信徒因他的信仰而遭受苦难，最终选择妥协。影片里的主角罗德里格斯神父在经历了无数挣扎之后，也面临着踏绘的选择。如果他拒绝，就要看着更多的信徒被杀害，如果他妥协呢，就能拯救这些人的生命。最终他踮起脚踩在了耶稣像上，却在心中默默祷告，主啊，我踩下去了，但是我是为他们而踩的，请你原谅我。这部电影没有给出标准的答案，却真实地展现了信仰在极端苦难当中的挣扎。当神看似沉默，当坚守信仰要付出巨大代价，我们还能信下去吗？电影《沉默》当中的挣扎，其实与沙德拉三人但义里的选择形成了对照。费雷拉和罗德里格斯的妥协，源自于将信仰的结果，也就是拯救信徒自己存活，当成了信仰的核心。而沙德拉三人的急或不然呢，则源自于将神的荣耀当成了信仰的核心。真正的信仰不是神能给我什么，而是我能为神做什么。不是神是否符合我的期待，而是我是否符合神的期待。正如彼得所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给你们力量。神的应许不是免去苦难，而是在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并最终将苦难化为祝福。反观我们的现实当中呢，有很多人把信仰当成了功利化的工具，就像是那些痴迷邪教的人，以为虔诚信神就能解决债务问题，治愈疾病，结果呢，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神的保佑，反而家破人亡。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信的并不是神，而是神能给他们的好处。一旦好处没有兑现，那信仰就崩塌了。这种功利化的信仰跟但以理的信仰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以理少年时拒绝王膳，不是因为吃素能长寿，而是因为这不合神的律法。中年时解了巨象之梦，不是因为想当总理，而是因为要将荣耀归给神。老年的时候面对狮子坑，不是因为知道神会救，而是因为不能违背对于神的承诺。他的信仰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这种不以环境改变信仰的坚守，在圣经当中呢，被称为忠心。耶稣在比喻当中说，好仆人就是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但以理80年的坚守，正是对于忠心的最佳诠释。无论在巴比伦还是在波斯，无论做培训生还是总长，无论面对王膳、金像还是狮子坑，他对神的忠心从未改变。这种忠心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做给神看。正如保罗所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信仰的终极审判标准，不是我们得了多少好处，而是我们是否对神忠心。彼得前书3:14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句话精确地概括了但以理和沙德拉三人的生命状态。他们因坚守信仰面临苦难，却因为对神的信靠而充满平安。这种平安不是环境带来的平安， 而是神所赐的平安。正如耶稣所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上的人的平安是没有苦难，而神所赐的平安呢，是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安息。沙德拉三个人的急或不然，告诉我们信仰不是交易，我们不是用顺服去换取拯救，而是因信靠选择顺服。但以理的开创祷告告诉我们，信仰不是逃避，我们不是躲开与世俗的冲突，而是在冲突当中坚守立场。而最终的神迹与殉道者的见证则共同告诉我们，信仰是信神本身，而不是神的礼物。我亲爱的弟兄，或许你现在正身处火窑，在职场被打压，努力不被认可，你家庭有矛盾，付出不被理解，身体并不健康，祷告了很久也没看到改变。请记得，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平静，不是因为他知道神会救，而是因为他知道神掌权。信仰的力量不在于让问题消失，而在于让你在问题面前不失掉对神的信心。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星源就陪你到这儿。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有任何的心里话想要分享的话，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告诉星源。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难行客的汉语拼音难行客 @良友.net。下一集我们将聚焦尼布贾尼撒王的故事，看看这位骄傲的君王如何从我是神的狂傲落到与兽同居的谦卑。我们去拆解成功男性容易陷入到的骄傲陷阱。我是星源，下期天路男行客不见不散。
主啊，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主啊，求你聆听我的祈祷，以我偏心记录，让你失望你我。